纸驴醉酒现原形。上回说到，这位唐明皇登上帝位之后，十分勤政爱民，政绩卓著，所以在开元年间，经济发展，文化昌盛，人民安居乐业，形成了太平盛世的大好气象。这样一来，唐明皇便有些得意忘形，逐渐昏聩交瘾起来。这时唐明皇已改年号为天宝，宠爱杨贵妃，重用安禄山，越来越昏淫。有一天他在宫中喝酒作乐，杨贵妃道：皇上，国师不是会施法术吗？是否能让他来表演一番呢？对于杨贵妃的话，唐明皇自然是言听计从，他马上下旨，传令张果进宫。张果每次出门总是倒骑一匹十分神俊的毛驴，样子十分奇特。唐明皇请他骑着毛驴进入宫内，在御花园里行走一番。张果果然是位金罗大仙，但对皇帝还是颇为尊重的，既然奉诏进宫，也只得依旨行事，倒骑着毛驴在宫里游乘起来。唐明皇、杨贵妃边喝酒边观赏，发现张果所骑的毛驴非常乖巧，跑得快慢随意，稳稳当当，而且张果始终背对驴头，却用不着回过身来指挥，毛驴从来不会跑错路。过了一会儿，唐明皇请张果入席饮酒，并命内侍给毛驴喂一些饲料。张果谢道：微臣这驴子不吃一般的饲料，赐他一杯水就可以了。唐明皇说：行。就命内侍牵着驴子去饮水，同时招呼张果多吃些酒菜，并陪他连饮三杯。接着唐明皇便命陪宴的群臣一个个去向张果敬酒，自己却悄悄地离席去看那驴子了。内侍向唐明皇报告，驴子只喝了一杯清水就不肯再喝了。唐明皇道：他不肯多喝水，那就让他饮酒吧。内侍立即扛来一坛陈酒，打开封口让毛驴喝。驴子只喝了一口，觉得味道不对，又不肯喝了。唐明皇生气地说：这驴子太不识抬举，他既然不肯饮酒，就把他杀了。毛驴好像听懂了唐明皇的话，不用内侍来灌，便捧起酒坛，一口气儿便将这大坛子的陈酒喝了个精光。接着他就跪下来，将两只前腿举起，好像是在拜谢唐明皇。唐明皇很得意，正想对驴子夸奖几句，不料他已不胜酒力，身子一软，竟懒洋洋的躺倒在地了。内侍见情景不妙，连声吆喝，可就是叫不醒这醉驴。两名内侍发火了，用脚踢他，只听得啪啪两声，就像踢在纸壳上一般，醉驴还是没有动静。唐明皇觉得奇怪，亲自上前踢了两脚，听到的还是啪啪的声音，觉得就像踢在纸壳上一样，真是又好气又好笑。看那毛驴已经直挺挺地躺在地上，瞪着白眼，一点气息都没有了。唐明皇见驴子死了，不免有些慌张起来，问道：你们看看是否能救活这驴子，如果救不活了，就干脆把它埋了，等一会儿老道问起来，就说他逃走了。在场的人都点头称是， 一个内侍伸手去拉驴子，觉得轻的没有分量，低头一看便惊叫起来，这是一头用纸做的假驴子。唐明皇不信，可仔细一瞧，眼前确实是一只纸糊的驴子，便忍不住笑了起来，说道，这个老道也真有趣，竟拿纸糊的毛驴来逗人，如果不是灌了他一大坛酒，纸驴就不会现出原形。现在你们把这驴子替我带着，随朕去问问老道。于是唐明皇带着几个内侍一起来到了宴客的殿上。唐明皇一见张果，开口就问，你为什么用纸驴子来哄朕？张果不慌不忙地说，微臣所骑的就是纸驴子，它是微臣用小法术变出来的，不料陛下圣明用酒将它灌醉，使之露出了真相，这就像人们常说的纸老虎一样，看上去像真的，能够骗人于一时，但却不可能永远骗下去。所以说，任何事物都是真实的可贵，虚假的东西是经不起考验的。唐明皇听了这番话，似乎有所感悟，笑着说，国师可真会因势利导，善于讽喻呀。朕倒要请教国师，纸老虎是否也能活动？张果道，只要微臣略施一点法术，纸虎与纸驴一样，也能马上会活起来。唐明皇一听，兴趣又来了，马上命人去做纸虎，以请国师当场试试。张果忙说，不用去做，只要给我一张白纸，我加上符咒，马上就会变成老虎。唐明皇很高兴，命内侍取来了纸交给张果。张果接过纸来，用手搓成一团，口中念念有词，随后将纸团扔在殿下，大喝一声，击，纸团立即变成一只斑斓大虎，张牙舞爪的在殿下来回跑动。唐明皇恐怕猛虎上殿，忙问张果，这头虎会不会咬人？张果道，它比真虎还厉害十倍呢，怎么不会伤人？唐明皇害怕了，对张果道，国师确实法术高明，神通广大，使人佩服，现在请你快把这纸虎收起来，免得它发起虎威，误伤了人。张果道，陛下放心，有微臣在此，假虎不敢撒野。说着，张果又念动咒语，纸虎便卧倒在地上了。但唐明皇和众臣望去，他还是老虎的形状，所以依然很怕。张果便又做了个手势，纸虎便变回成纸团，又回到了张果手里。张果所露的这一手，使唐明皇与群臣都很佩服，确信他确实有非比寻常的神通。历史上有张果老倒骑驴的典故，也正出自于此。那么唐明皇看完了纸驴纸虎就肯罢休吗？咱们下回接着说。